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在刚才介绍的周末直通车里边呢，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句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介绍的任何一个活动有兴趣的话，您想找它的链接，其实你可以到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上，在我们的网站上 bayvoice.net 上面，你去找有周末直通车的那个栏目，我们每周末这个时间为大家介绍的各种活动，在那个上面都有文字介绍，同时有这个活动的一个网站的链接，相应的对应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点击一下，你就可以直接上去了。无论是你想去旧金山吃螃蟹，还是上 Sunnyvale 参加各种活动啊，非常的方便，这是给大家一个方法，也是做一个补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也是非常受我们听众朋友喜欢的嘉宾啊，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嘉宾。大明好，欢迎你。
主持人好。
很长时间没上节目了哈，我猜想啊，你在你的家里就在忙活你冬季的暖棚。前两天不小心我刷你的视频啊，看到你在你的暖棚里种出来那么长的顶瓜带刺的黄瓜，
是啊，
我真的是隔着屏幕流出了羡慕的口水。
对，但是就是造价太高了。
哦，真的吗？
对，
就是你要加热，对不对？
嗯，因为它在室内嘛，室内的话不需要加，主要是光。
那你是打灯是吧？
对，加热的话也需要，就整个 house 要开暖气嘛。开到75F、嗯、那是很费电的，
然后又要打光。
算下来这一磅蔬菜，屋里面的小棚产的一磅大概$100左右吧。
哦，天哪，这个比特供比贵族的蔬菜，
对，这绝对是比
还要贵族。
是贵族中的贵族。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了解大明的知道啊，大明他本身是一位博士，是带着科学家的研究精神来种地的，所以呢人家是重在研究，重在参与，不在意成本啊，可以说不计成本。好，这也是一种精神。当然我觉得哈，在你的 YouTube 频道里我就看到有好多观众留言，虽然现在观众不太多，但是我相信你会吸引到一些非常真的想学习东西的人，他们刷到你，一旦刷到你就说连看很多视频，虽然每个视频还比较长，但是连我自己也很爱从中去学习哈，那也很高兴能够把你的经验拿到我们的广播上，让我们湾区很多很多爱种地的园艺爱好者也能够咱们在空中互相交流吧。所以我们节目期间呢，我们的热线也一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开，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您可以打电话有问题来问大明，也可以用发简讯的方式啊，也是非常方便，发个手机短讯到我们的电话上，我们同样可以及时的给予您的解答，看看您的问题当中有没有能够难倒我们这位大明博士的，好吗？那大明，今天既然种大棚这么贵了，就不请你给大家讲怎么种大棚了，咱们讲点别的好吧。
嗯
嗯，好，因为现在也是春季了，每个人都在要进行春耕了，或者已经有的开始动手了哈。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家每个人的后院毕竟我们都还是有限的，就怎么样来选择自己的规划，你的新的一年你的种植方式，可不可以从这个方向上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今天主要讲的内容呢，就是说，根据自己家庭的不同的情况啊、空间啊、budget 呀、钱啊，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种菜或者种果，今天是这么一个话题吧，啊，
嗯，好的，那有些人他家里可能都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哈，反正每年就这块地来种，有的确实是新手，所以
对，
嗯，您给大家先就是讲一讲大概其会有几种方式。
形成格局的也不要紧，因为我可以改嘛，对吧？就是如果不恰当的话、不合适的话可以改。 那我先讲大概讲三种基本的这个种植果树的方式，然后我们再展开讲具体每一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说最传统的方式，就是说土豪，我有的是地，我无所谓，我有2个 acre，我有2个公顷的地，我有的是地，所以这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像中国农村啊，或者是美国这边，就是杭播嘛。就是说，一行，比如说一行西红柿，一行黄瓜，西红柿、黄瓜，然后每一行中间的那个空当大概2尺，人可以在那个空当走来摘果。
就
这
是
个
那
是，
种垄啊，一垄一
对，一
垄的
垄一
来
垄
种。
的，对，这个就是中文叫坐齐嘛，就是一齐一齐一齐的，就很整齐，一排一排这种。这个是传统农业，我们去这个大农场都是这样的，人走在中间去摘果。那这个是最浪费空间的，因为你两排蔬菜中间呢需要2尺，人要在里面来回走。然后我们平时看的那个种子包啊，就是买种子包，就是说或者说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它上面经常会写行距多少，株距多少。我们经常会看到种子包有写入，row spacing，对吧？写这个 plant spacing，seed spacing。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两行和两行、两行这个植物中间的距离、人走的距离，还有植物和植物之间的距离。这就是因为传统农业，我们都是用就是行播的这种方式呢，就是特别占地方，对，需要很多的地。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对于后院就是比较有限的，像湾区啊，就是做菜床，一个菜床，比如说4尺乘以8尺啊，4尺乘以4尺这样子做菜床。那做菜床呢，好处就是说它的就是说比较工整，比较美观。然后呢，它的空间利用率显然是要高一些的，因为菜床和菜床之间可以留一个比较小的空当，然后你可以围着菜场转来采收这个菜。然后第三种就是说，比如说我就只有一个阳台，或者说我是个新手，对吧？我还想玩一下种植，或者 townhouse 这种，我们可以用盆栽，就用花盆种东西，也是一番乐趣，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用盆栽，所以我就是着重讲这三种今天。
好的，听起来哦，感觉上更多的人可能会选择菜床的这种方式啊，毕竟大家地有限。然后有些年长的人，他觉得那种，蹲在地下来去操作的又挺
嗯哼，
累，又累腰又累膝盖的，
对，
所以就是用菜床还方便一点。但是问题又来了，那菜床你首先你得搭菜床，然后你还得买好多的土把它添上，就这两步你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对，我觉得菜床呢，就是我先讲一点，就是说它优缺点嘛。刚才我说的优点，一个是节约空间，对吧？因为它不需要像之前行和行之间距离很多。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大优点，就是说这个土壤啊。因为我像你说的，它是往后填土，就买菜床木头搭起来以后往里填土，所以它的土呢是已经混好的改良的优质土，它不需要就是说先去改良我们本身这个地的生土。那我们如果改良这个我们本身的生土的话呢，有很多问题，有的时候这个生土里面杂质很多，就是说他之前的这个 contractor 就是搞建筑的人，他什么东西啊都往这个地里倒。为啥呢？因为在美国，这个倒垃圾是要收费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装修的话有一部分钱，很大一部分钱其实是扔垃圾，要把这垃圾给你拉走，他要收钱。所以很多这个无良的这个做工的人，他就把这个垃圾全部倒到后院，然后拿那个压倒机提前压进去，然后最后上面反正铺上一些东西给你弄，随便对付一下，你也不知道。那时候，这时这土壤可能就污染了，所以这个时候做菜床是比较合适，把它架起来。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土是改良过的，然后它这个土比较干净，所以它的杂草少，然后病虫害也少，这是
那
优
么，
点。
那想问一下啊，这个一会儿请你讲一下配图哈。单讲菜床的这个周围这四圈的围栏，其实有很多人用的是木头，有一
对，
些
我
人
是
会
木
用
头，对。
啊，有些呢会用的那个，因为你去一些什么那种supply 啊那种地方，他会卖一种金属的，一个环形的一个大圈儿，
对，金
那。
属的也可以，是的。
感觉上，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更结实，因为它不会像木头，它会就是腐
都，
了。
对，这各有优缺点吧。木头的话，就是说更天然，看上去更天然。
对，
对。
然后那个铁，我就在想，哇，这个日头晒得很强的时候，它会不会很热？
没关系的，为啥？因为
哦。
土里面有水，所以它不会太加热的效果，不会像，因为它有水的话，水会降温嘛，给它降温。它不是说一块铁干晒，这样手摸上去很烫，没有关系，只要接触到土，它就还 OK 的，这个
OK，
倒不是个大问题。对，
如果你
木
用
头
木
的，
头，你会预计那个木头能够支撑多少年？你觉得？
如果2寸木头的话呢，像咱们湾区这个地方比较干燥。如果你用滴灌的话，就是说水不要随便胡乱浇在木头上，就是水尽量浇在土上，不要，就是太多渗到这个木头上。撑一个，我的目前撑了5年，还一点问题没有。我觉得10年是有可能的，就是说没有明显损坏，10年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说你涂了一些防水层啊，里面做了一些防水漆的处理，可能会撑更久。所以木头还可以，10年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但金属的会更久，当然金属也生锈啊，也会变形啊，也有它的问题。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材质啊，就是砖。
哇哦！
如果说你用砖来砌这个菜床，基本上是一劳永逸了。砖又透气，又美观，是吧？又像你说的晒也不会说像金属那么夸张、那么烫。完美的材料，但是砖的问题就是这个造价实在是太夸张、太恐怖了。如果你做一个砖菜床的话，你把这个材料首先材质买又很贵，然后你还要师傅给他拉过来
施
运输，
工，对，
然后
是。
施工要把它垒起来，哇，这做一个菜床没有几千块钱是下不来的。在美国啊，
所以你看，美国的房子全是木头搭
是，
的，哈，
对
都不用
美
砖
国人
头。
工真的太高了，对，美国人
嗯哼。
工太高，所以做食肉的也不太现实。木头的，像我这种木头的呢，然后，用几块这种，就是那种角砖，然后把木头板往里一插，Home Depot 都有，也很简单，然后一填土就完事儿了。对，
你在你现在的 YouTube 的视频里面有专门介绍怎么样来搭这个
我
菜
目前
床
还
吗？
没有怎么搭
哦。
做那个做菜床的视频，我准备慢慢讲嘛，现在只讲了一期，就是说，基础的介绍，菜床的基础介绍的视频。但是，因为要讲东西太多了，然后一周可能，这也就只能做一期，太多的话，这工作量也是太大了，就
好
慢慢
的，
讲，慢慢讲。
这里解释一下啊，大明讲的是他在 YouTube 上他做的视频，一周做一
对，
期。其实这对于一个原创的 YouTuber 来说是一个挺大的工作量。然后大明自己还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在做哈，然后自己家后院还有20几个菜床吧，应该是。
对，20个菜手。
对，好，所以是非常充实的生活，当然也以他研究的精神积累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种植方面有问题，想和大明交流的话，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发短信也行。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继续。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我爱我家》。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湾区的园艺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电话888-275-1628。好，大明，那讲到春季要种菜的话，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土啊，要怎么办啊？嗯，其实每年春天，我注意到像 Home Depot、Lowe's 啊，他们的那个 Garden Soil 都打折倒得好猛啊，就想买好多。但是光用这个就可以吗？还是说对你来说，你有什么建议？怎么样配土？包括您刚才讲的菜床，建起来了也要填土，对吧？那这个土要
对，
怎么准备呢？
是如果说不做菜床呢，我们选择不做菜床的朋友呢，就是像我说的一行行播那种呢。那首先我们改良土里面呢，就是说生土嘛，这边是这个胶泥这种生土，你们要掺大量的有机质，有机质就指的是堆肥，然后牛粪啊、马粪啊这类，就是说，营养，就是说肥力比较弱的东西要大量的掺，甚至泥炭藓， 这种东西掺进去以后，你这个土壤啊就会变得非常的疏松透气，然后保水性也好。然后要尽量往深了掺，至少掺到一尺。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我是建议用机器做的，如果说你想种比较多的话，就要往地里翻这些东西，然后同时还要翻那个就是这个鸡粪。鸡粪呢，当然，用量不能太大，就是说你要按照那个说明书说明那个包装说明上来进行参加，因为鸡粪放多了就是烧苗。对，这是说不做菜床，那么做菜床呢，我们就填土好了。填土的话，我是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做菜床比较多的话呢，你就直接那个去批发就好了，就像我在网上美国网上买那个叫什么 Evergreen 有一个网站啊，就是很多类似的网站，他们家土质量还可以，大概一吨的话100美金，对，买几吨，运费的话可能是85美金左右吧。如果你做，当然你最多给你一次运15吨，就一卡车倒到这个前院，然后你再往菜场里填。这是我认为最高效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家庭自己混土、混菜场土的话，不太现实，因为那个如果多的话，那个量非常大，我们没有专业的混合工具，很难混匀。那混土也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用非常干净的原土。首先这个就很难弄，你要去那些工地，就是他们比如说施工工地挖它，就是它刚刚挖出来的那个土。不是表土，就是表土去掉，因为表土很多杂草，很多脏东西，挖出来那个特别干净土，挖出来以后，然后你回家要用这个干净土，再跟堆肥，1:1的混，然后可能再混一些其他的，像鸡粪啊，什么牛粪啊，混一些这些个有机肥料啊，这个一般人也是比较难做到的。那像 Home Depot 像你说的那种袋土啊，那 ground soil。那种土呢，它的打折那种土呢，它的目的呢，就是说倒在这个地面上，就不做菜虫情况下，倒在地面上，跟地面上的土混，混完以后呢，对土壤的改良是有一定作用。但是我推荐，因为牛粪和堆肥可以代替它，就是比它便宜很多。它那个东西，说实话，没有什么买的意义。然后他如果是做菜场土的，直接填到菜场里，效果也不太好，因为它的土壤结构并不是特别好，就是它的
它
表，
里面感觉就好像那种木渣渣挺
对，
多
它
的。
就是一堆木渣子，所以它土壤结构不太好。那我们菜场土，有的人说，那我买那种盆土袋儿的 potting soil 到菜场里行不行？可以，但是也不理想，因为种菜场的话，它土壤是需要一定结构的，如果你用盆土的话，它就过滤疏松，过滤疏松的话，菜容易倒伏，然后菜就是它根扎不稳，而且下陷会很快，因为它太暄了嘛，太
对，
轻飘也不好。所以说，就是说标准的我们混土的，菜场土最简单的混的办法就是干净的一份原土混一份堆肥就完事儿，直接混，就一个菜场你可以，但是多的菜场你可以去批发，这样子
你
那。
说的那个批发到的土壤，是他已经用原土混合上了堆肥的，是
还
吧？
用原土混了堆肥，混了泥炭藓，混了鸡粪，混了很多东西。它的成分，我跟那个老板聊过，他混了大概7、8种成分。我们家庭做不了，他是专业机器混的，就是那种像这种不停转的那种，就混石灰的那种东西。人家有那个东西，混完以后，然后他是机器。拉机器、拖拉机，铲，然后这样子运。我们家
对，
庭怎么做？没办法，我们拿铁锨混不匀的这个东西，很难混。
讲到机器设备哈，我看你的视频里面，你在混你的那个菜床的土，就是在底层那一块儿，
对对
你
对
用
对，
一个双手推着的，有点
没错，
金
那个
属
耕地
颜
机
色，
器，哎，
那个叫
对，
什么？
那个叫 tiller，electric tiller。
哦。
对，那个是，就是说我们不做菜场，我们如果说改良本土地，可以用它来混。当然，菜场的底下的土，如果你想打一打，也可以用它打个底儿，也可以，就反正就翻一翻土的。对，它
看
能
起来
翻，
还蛮省力的哈。
对，还行，它翻不了太深，翻8寸左右吧，撑死了，6到8寸。如果再深的话，你要买更专业一点的，翻到12寸，因为大部分的蔬菜的根系，浅根系的话要6寸。 深一点的记，像西红柿的话要1尺以上，所以说翻1尺是比较保险的。翻太浅的话，可能有些作物它还是不够，它的改良土壤太浅了，它的根扎不下去。
好的，讲到这儿，大明，我们有听众啊，他用简讯提问说，请大明再给大家慢点哈，说一次你在哪里买到的那种成吨的土，是一个网站是吧？能再说
对，
一下吗？
看看啊，我来 Google 一下啊，有一阵没买了。
好的，一般来讲，这种网站啊，它卖的土其实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价格的混的东西，不一样的那种土，有的还是有机的，有的是就是没有非有机的，价格会略有差别。所以其实你要会选嘛。我记得我选过一次，那个土太实诚，我回来就没有掺一些堆肥类的东西，或者是那种 garden soil，结果它太实诚，那根儿在里面啊，它其实发育的就不太好，第二年我才醒过味儿来。对，
对，因为有时候它跟价钱嘛，就简单的说，1分钱1分货。我选的这家呢，就是叫，当然我不是给他带货啊，就是我觉得还 OK，就叫 evergreensupplyonline.com。
好，Evergreen 哈，大家记住这
对，你可
个。
以 Google evergreensupplyonline.com 这家，它的 product 呢，里面这个就是你选它的 bulk product 就批发，第一个就是 soil and compost。它里面有不同的选择，你选它的这个，它上面有说明哪个可以用盆栽，哪个可以用这个，菜壤土。你选它那个叫，有一个叫什么，worried is bland，这个就是做菜壤土是可以的。但现在又涨价了，现在是112了，一吨，
一吨是吧？哈，但是一吨的量还是不少。
一吨可以填一个4×8的菜壤，1尺高的。
哇，也不多，才填一个
啊，
菜
不，
壤。
很费钱的。对，我的是2尺菜床，我有20个，所以我需要40吨土。
哇哦，
四十
看
吨
来
就
这个。
是5000刀加上税，然后运费是300块钱，就光
哇
土
哦。
我就花了5000多美金。
好，这么大规模就一定要去搞批发了啊！大
一
家
定搞
如果
批发，对，不
有
要
兴
去 Home
趣，
Depot 买那些袋儿土填的不行。所以就说 Raised Bed 呢，就是缺点就是初期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做的多，木头也贵，土也贵，然后维护也高，然后你搬迁也很难，对吧？你要搬家拆，还得找人拆，又得花钱，然后大规模也没办法实现，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的农户是用菜床的，谁也用不起，不可能，只能扛
好
过。
的，好，那讲到这儿，我们要休息一下。如果听众朋友刚才的那个网站没有记下来的话呢，事后您可以到 Facebook 上吧，找我的页面。我有一个就是专门把我的每期节目啊，我们嘉宾的一些他的节目的链接啊，还有他描述他主要讲的一些重点哈，划重点的东西，我觉得对大家有用的东西，您到那儿去找 Facebook 上，你就搜索“唐韵爱生活”。然后你就能够找到哈，找到大明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声明一下啊，我们并不是给什么网站打广告，也不帮他带货。这个大家还是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判断。大明这里只是给大家做一个他自己实际操作的一个分享。那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发短信都可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湾区的园艺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那大明，欢迎你回来哦。我们听众有发短信向您提问啊，他说他的菜床在一年内种了2次，去年夏天种的是黄瓜，今年冬天呢又种了白菜。他说接下去，也就是马上到的这个春天哈，他可不可以再种黄瓜？
还好吧，就说连续一年可能还行，但是下一年就尽量不要了，因为黄瓜它有些特有的一些病虫害啊，就是说尤其病啊，像它那个黄瓜有一些痢枯病，有菌引起的，像白粉病啊，它都会在土壤里面过冬。 所以说连坐的话，连续第三年就不太好了。理论上来说，尽量所有的坐我们都不要连坐，就第二年要轮坐。比较典型的就是大蒜，大蒜这个东西真的是连坐的话，基本上就是每年都是得锈病，就
哇！
是长那个锈病很难，就是癌症一样的，没办法治，没有药打的，打不下去。
那像他这种，今年比如说他春季再想种黄瓜的话，这个土要不要再翻一翻，或者加点什么养分之类的，
肯
提
定要
升一
加
下？
那有机质吧，就是要说
哦，
加那个堆肥啊、牛粪，尤其是鸡粪都可以加一些肥料，这
说
是
到
必须
牛粪啊，就 Home Depot 它就有卖4、5元钱一袋儿的那种牛粪，说是牛粪，它不是100%的牛粪，里面我感觉就
没
是
有
掺的，
compost，对，
哦，
两
就
块
用
钱，
那个往上扔就可以了，对吧？
对，但这不代表它能够杀死这个土里面这些病原体。
对，就是你去年种黄瓜留下的东西还在那儿。
如果专业的，现在像中国大棚呢，它连坐问题还好，为什么？它可以闷棚，闷棚就是说它这个土上面覆盖一个比如塑料膜，然后用太阳暴晒，暴晒的话，它那个土温可以达到50到60度，基本上所有的虫卵和病原体都死掉了，然后它无所谓，它可以继续种黄瓜，它这片地可以轮坐，可以连坐一直种黄瓜都没事儿，因为它有一个杀菌的过程。我们家庭很难做到这个，最好我们轮坐黄瓜。比如说下一轮是豆角，豆角下一轮，比如说是西红柿，西红柿再下一轮又是豆角，又黄瓜，又西红柿，这样轮流。
好，讲到怎么种哈，大明，我这里也提一个问题哈。刚才你讲了三种主要的，就是种菜的方法。我自己去年用了一种方法，就是半地栽，半地栽。为什么半地栽呢？因为院子里它会有小动物，什么woodchuck 呀那种东西。你那个黄瓜种在地下，我有一年哈，全部给我吃掉，我一个黄瓜苗都没有了。所以
正
我就
常，
把它，对，种在一个1尺高的就是盆，大概。有个7加仑左右那么大一个盆儿，然后让小动物够不着，黄瓜苗也长大了，我也懒得把黄瓜就挖个坑埋地下了，我直接就把那个盆底儿削掉了，然后把那个
可以，
盆就坐
对，
在
半
土
地
上。
栽可以，对，
对，我想问的问题是，好，那我去年是这样了，今年我把这个盆儿我整个把它拽走，这个土我用它来做别的去，然后那这块地方我还能不能再种黄瓜？
我像我说的，一年的话问题不是很大，再
哦，
连续就不太好了。有些东西一年都不太好，像大蒜，就是第二年就是这块地，你就最好找一块新鲜的地没种过大蒜的，否则它基本上都有病，都会有这个东西。是。
好的，就是现在，如果你想又想追求有机，但是你又想把土里的这些有一些病毒啊，这些留下残留的东西，想把它灭掉，感觉还是挺难的，是吗？
对，有些东西连坐无所谓，就是说有些东西它这种比较粗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一些香草、紫苏啊、小茴香啊，这
嗯哼，
种连坐的问题都不大。有些东西就比较敏感一些。
我曾经看到一些土方子哈，有的人说你把你种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香草，比如说紫苏啊、罗勒呀、啊，它本身有很强的气味，那它的那个秧子到秋天了，它都枯黄了，你就把它晒干，然后把它打碎，然后你第二年把它埋在地里，说它能够防虫，你觉得这有道理吗？
没任何道理，没有，
哦，真的。
只
好
会
吧，
增加虫害，不会减少虫害。
哦，哇哦，
因为大家为什么总是觉得 OK 这个东西味道很重，所以虫子就不招虫，这是因为我们把这个虫子它太过于想象成人了，我们人觉得这个东西它味道很重。但是虫子它没有嗅觉，很多它不一定能闻得到，而且它闻到的味道和我们可能不一样，我们觉得不好闻，人家可能很喜欢。所以说，不要把这个虫子想象成人，就觉得我们觉得这个大蒜很辣，虫子不爱吃；韭菜很辣，虫子不爱吃。实际上不是的，还是有专门吃这些东西的虫子。
好的，那比如说，在我们春季小苗移到地里之前，有没有可能弯曲现在的气候？我也在地上扣一个薄膜，然后晒它几
可以，
天，
当
也
然可以，完全没问题。
可能能杀死点儿病毒、病菌、虫
对，
子、
可以
虫
的，
卵。
对，是的。或者说，
哦，
你可以打一些有机的药，然后杀一些土壤，那这成本比较高了。
有机的药里面你自己有推荐给大家的吗？你觉得你用起来还有效果？
像泥毛油啊，这个苦楝油，当然这个就很贵。然后还有像啥呢，像这个推荐几种吧，因为泥毛油就是不错的，然后还有一种是除虫菊酯，就是说就是菊花里提炼出来的一种有机杀虫剂。它的特点就是说太阳一出来它就分解，马上就分解这种无毒的东西，所以它一定要晚上打，一晚上就是使劲打，打很多很多都没关系，第二天太阳一出来它就没毒了，所以它是纯有机的，植物里提炼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平时炒菜那个白油油，还有洗发水啊，比如这个洗洁精，用洗发水洗洁精混合出来的那个东西，然后拿水冲，那个东西也有杀菌杀虫的作用，这三种比较基本的有机的。
第二种您能再说一下是什么菊酯吗？
除虫菊酯。
哦，除虫菊酯，
也就是蚊子香，平时点的蚊香那个东西。
嗯，
对。
好啊，那第三种倒比较简单，大家家里做的菜啊，
菜的油，
对， 对，那个油留着，然后混上洗洁精，这个
洗洁精
怎么
拿水呢？稀释，稀释个500倍吧，大概就行了。
好，水是油加洗洁精的500倍。
对，比如说10毫升的油，10毫升的这个洗洁精，然后再加上这个500倍的水。
然后这个水就可以向地里去撒去了，
可以喷，对，喷啥都行，喷花啊，喷那个树上的，喷蚜虫啊，喷什么都可以喷。它的作用机理就是说，它油和这个洗洁精嘛，表面活性剂，它包裹在这个细菌也好啊，或者包裹在这个虫的表面啊，它有一个让它们窒息的作用，抑制它的呼吸，让它们闷死它，就是相当于。
您是学化学的哈，那你这个洗洁精应该是呈碱性的，到地里会改变土壤的酸碱性吗？
不会，这个洗洁精我们现在大部分用的洗洁精其实已经不是传统的那种碱性配方的那种肥皂那种东西，现在基本上是中性的了。其实
哦，好的，哇，大明真的是太专业了。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就到了，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可以发简讯继续到我们的热线上，我们还可以在未来请大明给大家带来解答。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还有谢谢大明，谢谢你。